欢迎收听 Bree 播客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社区正在热议的几个话题。
Microsoft Comet Chat 开源了，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 IRC 漫画聊天工具，现在终于以 MIT 许可证在 GitHub 上公开了源代码。
还有一个新模型引起了很大关注， Kimi K3，一个开放前沿的 AI 模型直接登上了 Hacker News 的榜首。
另外还有一款叫 DecoFone 的字体很有意思，它能隐藏你真正输入的内容，算是一种新的隐私保护思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开场速览，咱们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微软把一个90年代的经典项目开源了， Comet Chat， 一个用连环漫画来呈现聊天对话的 IRC 客户端。
这个项目今天在 Hacker News 上直接冲到600分，复古技术圈的人全被炸出来了。
微软开源博客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 Microsoft Comet Chat is now open source， 正式放出了源代码。
当时那个客户端的思路其实很超前，把 IRC 频道里的每一句话变成漫画格子里的人物对话，谁在说话就自动分配一个漫画角色。
那个年代做出这种图形化体验，现在回头看确实非常有意思，而且今天在 Hacker News 上能拿到600分，说明大家对这种复古技术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接下来这个热度更高， Kimi 发布了 K3 模型，定位叫开放前沿智能，在 Hacker News 上一举拿下1340分，直接登顶。
这个分数确实很夸张，发布页面在 Kimi 等 com 的博客上，同时 Artificial Analysis 也做了一期专门针对 K3 的定价、性能和架构分析。
T3 以开源前沿模型的姿态出现，基准测试成绩相当有竞争力，官方还通过图示公开了推理能力的展示。
现在正好是各家开源模型追赶闭源性能的关键节点， K3 能拿到这么高的热度，说明开发者社区对新的开源权重模型的需求仍然非常强烈。
后续值得关注的几个点，它在 MMLU 这类权威榜单上的具体分数，跟同尺寸模型的成本效率对比，还有开源协议的具体条款，这些细节会决定它能走多远。
再来看一个很巧妙的安全工具， MixFund 推出了一款叫 DecoFund 的字体，它可以向旁边的人甚至向 AI 隐藏你在打什么字。
这个项目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461分，原理其实挺有意思，它在同一个空间里用分离的空间频率传递两个不同的字母，前景是细轮廓，背景是经模糊处理的低频块。
简单说，每个字母显示的时候都自带一个诱饵字符，用户在界面上可以通过滑块调整隐藏信息和诱饵信息的比例，最高可以调到100%打乱。
字体本身是基于 Desharhu 3 Mono 衍生出来的，个人和商业项目都可以免费使用。对那些经常需要屏幕共享或者担心肩亏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实用的东西。接下来是卫星方面的消息， NOAA 空间天气预报中心通报，高 OSI-19 气象卫星已经进入安全保持模式。
通报时间是世界协调时7月16日下午2:20:30，来源是 spaceweather.gov 上的一篇公告，标题就叫 GOES-19 Safe Hold。
这消息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160分。安全保持模式意味着卫星暂停了正常的运行任务，一般是由异常情况触发的保护机制。
GOES-19 是气象监测基础设施里很重要的一环，它进入安全保持模式，对空间天气预报的连续性会有直接影响。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说明触发原因。
最后一则新闻，关于数字所有权这个老问题，索尼又删除了用户已经购买的电影。
科技媒体 TechDirt 的 Timothy Garner 在7月15日报道了这件事，文章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440分。
Jen 的评论非常直接，这件事凸显了数字革命带来的一个系统性问题，用户并没有真正拥有他们以为自己购买的内容。
而且他对行业长期缺乏改变感到很沮丧，说这种明显对消费者不利的做法必须被终结。
这不是索尼第一次这么干了，每次都会重新点燃关于你买的到底是不是你的这个争论。440分的热度也说明消费者对这个问题的焦虑一直都在。接下来看看一家注重隐私的照片存储服务 Onti， 他们做了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把公司的商业指标完全公开了。
对，他们在官网上放出了实时数据，截至2026年1月， 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了78.996万美元，
付费用户数是12,018人，累计注册账户超过29万个。这些数据平时很少有创业公司愿意主动披露，
而且他们还做了全年预估，如果当前趋势延续下去，2026全年收入可能达到11,78,724美元，
付费用户也有望增长到18,455人，累计注册账户可能达到将近44万个。
这些预测是基于现有增长曲线得出的，恩泰把底牌全亮出来了。
这个做法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233分的认可，说明开发者社区对这种透明度是买账的。接下来是 AI 智能体方面的两个进展。950 Studio 发布了 Bionic， 这是一个面向开源模型的 AI 智能体。
Bionic 可以在本地运行，也可以在云端跑，支持编程、研究、文档处理这些任务。
它的承诺是零数据保留，不会用用户的数据来做训练。这个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192分。
另一边， Impossible Research 推出了一个叫 Schema 的工具框架，思路不太一样。
Chegaga 前沿模型像物理学家一样，给每一个游戏写出可执行的机制程序，然后在里面做规划和验证。
在 IRTAGI-3 公共基准上， Schema 把成绩拉到了大约 99%。
这个基准要求智能体在不被告知规则的情况下应对64×64的网格、16色索引和一套合法动作集。
Schema 这个名字来自康德。Schema 是连接抽象概念和具体经验的建构规则。这个项目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34分。
再来看一个语言编译器重写的大工程。R 语言的编译器团队在过去一年半里把大约30万行 Rust 代码用 Zeek 重新写了一遍。
他们最近达成了一个重要里程碑，功能对等。也就是说，新编译器能做的事情和原来的 Rust 版本一样了。
这个进展报告是 Richard Feldman 在2026年7月15日发布的，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444分。
到了功能对等之后，团队已经能用新编译器来构建一个叫 Rocky Build 的游戏。
这类游戏最早是 Brandon Hansnack 的2024年用 Wasm-4 开发的，不到1000行 OOP 代码，美术资源来自 Look DevOps。
有意思的是，崩项目之前分享过从 Zeek 到 Rust 的反向重写经验，两边的情况差异很大。
这个方向的重写目前在社区里讨论度很高，444分也能说明开发者对语言迁移这个话题的关注。接下来是一条来自手机市场的消息，一家通过社区论坛宣布已经停止在美国和欧洲的运营。
这个消息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527分，关注度非常高，讨论里对原因有不少猜测。
有一种看法是手机市场被苹果和三星主导，一家很难站住脚。
但也有人指出 Nothing、小米和摩托罗拉这些厂商同样在当地市场上活着，所以一家的退出原因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讨论里还提到一个词叫 Ramageddon， 但没有人能证实这个说法。
在芬兰这样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市场，一家之前凭借性价比曾经取得过不错的销量。
目前一家官方在社区帖子里只是宣布了停止运营，没有给出详细的原因说明。最后来看 Google 的一次品牌整合。Google 宣布旗下的 AI 笔记与协作工具 Notebook LM 正式更名为 Gemini Notebook。
这个消息发布在 Google 的官方博客上，等于是把 AI 笔记功能归到了 Gemini 品牌下面。
这是 Gemini 产品线整合的一步。 Notebook LM 本身是之前很受欢迎的一款 AI 笔记工具，
更名之后它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276分的热度讨论。
对用户来说，这个变化意味着未来的 AI 笔记功能会越来越紧密地和 Gemini 生态绑在一起。接下来是一条来自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消息。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盆地发现了一种新的猴子物种，命名为 Likewily。 这项发现通过耶鲁新闻发布，随后登上了 Hacker News 的首页，获得了60个积分。在 HN 这个以技术内容为主的平台上，一条关于新物种的新闻能冲到首页本身就挺少见的。
确实 Hacker News 平时首页上大多是编程、 AI、 创业这些话题，一条野外生物学的发现能拿到60分，说明社区对这个故事有真实的兴趣。刚果盆地是全球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但实地研究难度很大， 所以每一次新物种的确认都代表着研究人员在野外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叶的新闻稿没有披露太多关于 Lake Wylie 本身的形态或习性细节，但把这个发现本身推到前台，本身就是对刚果盆地野外研究工作的一种关注。我们再来看一条开源大模型的消息。一个德国 AI 研究联盟发布了一款名为 Sophie S 的双语模型，参数规模达到300亿。
这个模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完全运行在德国电信的 AI 云基础设施上完成训练，强调的是一条资源高效的混合架构路线。
而且在基准测试方面， Sophie S 在英语和德语的测试集上都取得了领先成绩。这对于一个同时覆盖两种语言的大模型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这条消息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43分，来源是 The Decoder 的报道。
现在多语言开源模型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都在试图证明，不一定要依赖少数几家巨头的技术栈，也可以做出有竞争力的成果。 SOFS 在这个背景下的出现，是对这条路线的一次有力展示。
接下来这个话题回到了 AI 本身。一篇技术博客详细讨论了如何用传统机器学习方法来检测大模型生成的网络小说。
作者 Leech8503 在 Hacker News 上分享了这篇文章，拿到了169个积分，热度相当高。
他的思路是这样，先调研了现有的检测方案，发现效果不理想，然后转向了 Scikit-Learn 的支持向量机，也就是 SVM， 他自己生成了训练数据，最后还做了一个可以在浏览器里跑的 JavaScript 演示。
这个路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避开了深度学习那些庞大的检测模型，用一个更轻量的方案来应对同样的问题。
不过作者自己也很坦诚地做了一件事，他进行了攻击测试，结果显示经典的翻译法还有提示工程都能绕过这个检测器。
也就是说，这个方案并不是所谓的银弹，但它的价值在于，在 AI 生成的网文已经开始大量涌入创作平台的当下，它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可解释的检测思路。
接下来这个话题涉及隐私，而且跟相当多的用户直接相关。 BBC Future 发表了一项调查，揭示了近期追踪应用中存在的隐私问题。
这项调查由研究员兼隐私顾问 Misha Rikon 中导，他的方法是查看隐私标签，同时拦截网络流量，分析应用实际在传输什么数据。
被分析的包括 Clue、Flow、Stardust 和 MyCalendar 等在英美市场流行的几款应用。结果发现，部分应用仍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敏感健康数据共享给了第三方。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有些应用会把用户的怀孕状态透露给广告商，这已经超出了很多人对隐私边界的预期。
还有一个历史案例被翻了出来，2021年Flow 曾因为与 Facebook 和 Google 共享用户的私密信息，最终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了和解。
现在的 Flow 已经转向了设备端处理，数据不再上传云端，但 Arcot 的调查指出，其他应用的问题依然存在。
他还提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关键点，在美国的很多地方，经期追踪信息几乎不受专门的法律保护，这和医疗记录的保护力度完全不同。
专家的建议听起来很常规，就是仔细阅读隐私政策，尽量限制数据收集。但调查也坦言，目前这些大公司采集的信息量已经远超实际必要的范围。这条新闻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61分。
最后一条来自天文学领域。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一颗名为 LHS-1140b 的系外行星大气中探测到了氦气的陶逸。
LHS-1140b 是一颗岩石行星，距离地球大约50光年，体积大约是地球的6倍，它位于恒星的宜居带内，这个位置意味着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
探测到氦气从大气中陶逸，对于理解这颗行星的大气演化非常关键，因为大气陶逸会直接影响行星表面能否长期维持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
这条新闻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83分。有一位 HN 用户 Will Adams 在评论里还开了个玩笑，说他一开始期待的是另一个方向，关于美国国家氦储备关闭后，人类是不是在主动让氦气跑掉。
当然，这一次氦气的陶逸是发生在50光年之外，背后的物理机制完全不同。但他提醒我们，系外行星的大气研究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细，已经能捕捉到单一元素陶逸的信号了。 在 Hacker News 上，一篇题为 The Great Software Regress 的文章拿到了84分。作者 Dan Kendall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
他说的是一辆全新的 Mini Countryman， 车机自动安装了固件版本 3/2026/54。
将完之后 Android Toto 就彻底不能用了。而且论坛上 iPhone 用户也反映，同一个固件让 CarPlay 同样失效。
天德的论点就在这儿，一个打着稳定性改进旗号的 OTA 更新，没有经过充分实测，直接推送到车上，反而破坏了最核心的功能。
他把这件事看作当代软件质量下降的一个缩影，文章副标题直接指向了 Go fast and break things 这种文化。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软件更新越来越频繁，但可靠性反而在退步。84分的讨论热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条引起关注的内容是一本交互式的线性代数教材，在 Hacker News 上拿到了181分。
这本书叫 Immersive Linear Algebra， 由 J. Strom、 K. Ashwin 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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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emöller 三位作者合著。
他自称是世界上第一本完全包含交互式图形的线性代数书，读者可以直接在页面上操作图表来理解概念。
同时还有一本开源发布的书也获得了关注， The Little Book o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作者是 LX&DRTL，代码和内容都放在 GitHub 上，这个帖子拿到了77分。
两本书一前一后出现在榜单上，反映出社区对数学和机器学习领域高质量教育资源的需求一直很旺盛。
今天的 Hacker News 内容非常丰富，从微软开源 Comet Chat Kimi K3 登顶，到索尼删片和一加退出欧美市场，每一条都值得细聊。
没错，感谢各位和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时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